弟兄姐妹平安。最近新闻有一个词汇叫做防疫疲劳。自从2019年年底发现的疫情，新冠疫情，直到现在两年多，一晃眼就过去了。这两年大家活在恐惧、紧张、焦虑、沮丧里头，所以两年多过去以后，大家现在已经疲劳了，对于各种限制、各种防疫的措施，他们厌倦了，所以他们出来抗议。所以你看到全世界各地都有那种抗议的声音，想要恢复原本的生活，想要恢复原本的工作的形态、生活的形态，大家都疲倦，所以防疫疲劳。疲劳这两个字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出现的，不但只是防疫而已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工作会有疲劳的时候，我们运动员会有疲劳的时候，他不会一直保持在他的体态的巅峰里头，他也有疲倦，他的心理也有疲劳的时候。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情都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进入到疲劳的状态，我们都会疲倦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归回安息，来到他面前重新得力的道理。因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持续下去做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，得着安息，得着力量，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。所以基督徒礼拜天做礼拜，它不单只是个规定而已，其实上帝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，他希望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着安息，得着力量。很多人以为礼拜天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安息日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叫安息日，这完全是错解了上帝的意思。安息日或者是主日，你的重点应该放在你来到神的里面，你才能够得着力量，而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而不是你今天出去旅游你就可以放轻松，你就可以得到力量。不会的，当你没有跟主连结的时候，当你没有在主的里面的时候，你不会得着力量，你会更累。你玩回出去玩很开心，回来以后你会觉得更累，你会疲倦。安息日主日就是这样子，上帝要我们回到他的里面，从他那里支取力量，你可以得着安息，然后你再出发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。你有疲倦的时候，但是要你归回安息，他必让你如鹰展翅上腾，他必让你重新得力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把自己交托你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把自己藏在你翅膀荫下，藏在你的里面，藏在基督耶稣这块磐石之上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，你是我们喜乐的来源，你是我们心里面得平静安稳的力量来源。主，因此我们把众人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今天求你亲自向我们众人说话，再次提起我们那下垂的手，提起我们那发酸的腿，使我们能够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赞美你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讲到题目叫忠心，忠心，忠心。我讲到分成三段，第一点，当以基督 为中心。第二点，服侍基督有中心。第三点，得神称赞乃中心。第一点，当以基督为中心，我们知道国家是一个军人他生命的中心，所以他愿意为国家，为之生，为之死，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，他也不后悔，这是军人。如果金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中心，那么他会像圣经所说的，他会愿意为了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，因为金钱是他的中心。如果一个人的中心是他自己，那么就会像腓立比书3:19所说的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自我中心的人，他们只在意自己的需要，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只愿意服务自己。第一节，保罗讲说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。执事原文就是传女，是依照船主的指示，在船的底舱里头划船的奴隶。管家是伺候主人，按着主人的意思管理全家的家务。所以执事跟管家都是仆人的意思。所以虽然上一次保罗在上一段经文里头告诉哥林多人，哥林多教会说万有全是你们的，保罗是你们的，亚波罗也是你们的，但保罗他在这里告诉哥林多人，虽然我是你们的，但我不是哥林多人的仆人，我更不用向你们来交账。保罗在这里讲到，我是基督的仆人，基督是保罗他生命的中心，基督是保罗的主人，他听命于基督，也向基督负责。所以一个人的中心很重要，你生命的中心点是什么很重要。基督是保罗他生命的中心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去自我省察，什么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，我们生命的中心是不是基督？我想很多人讲说，哇，我生命的中心是基督啊，是吗？你可以用两个方式得知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是不是基督。第一个方式，我们经不起，经不经得起别人的论断，我们经不经得起别人的论断，这是一个测试，立刻就知道你生命的中心是不是基督。第三节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。论断这个字在法庭上有盘问，有调查的意思。哥林多人盘问，哥林多人调查保罗，因为他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他们有彼此分党，他们拿亚波罗来跟保罗比较，哪一个比较好？他们拿彼得来跟保罗比较，哪一个比较好？而这样的比较是出于分党，是恶意的，故意吹捧这个，贬损那个。如果你被这样的论断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， 我们设身处地想想，如果是你，你被人家这样论断、盘问、调查、贬损你，你舒不舒服？不舒服，我想不会舒服的。可是如果你会很在意，甚至影响了你的服事，那么代表我们的生命的中心其实是你自己。有人称赞你就多做一点，有人不领情你就不开心不干，有人挺你你就卖力一点，有人不挺你你就很失落，你就抑郁寡欢。你生命中心其实是你自己。所以我们会是这样的反应吗？保罗说，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。对保罗来讲，从人而来的论断都无足轻重，因为只有主有资格判断我，因为只有主有资格判断我。最近有人在，可能有人在封奥运，对不对？封冬奥，应该这样讲，冬季奥运，你们有支持的队伍或者是支持的选手吗？有吗？我们看比赛，秉头论足，明明我支持的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为何裁判给这样的分数？明明那个表现的不咋地，可是为什么裁判给他这么高分？啊，你心里面很气愤不平，为你所支持的人选怎么样，你抱不平。无论你是负评，或是你给他加评，对选手来讲都无关紧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裁判说了算，裁判说了算，裁判要给他几分就给他几分，以裁判的为准。保罗说，别人论断我如何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因为我的主是谁？是基督，他说了算。所以保罗知道他生命的中心是基督。第二个，你知道你自己生命的中心是不是基督？第二个方式是我们如何看待你自己，你如何看待自己。第三节下半到第四节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，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。这个意思不是说保罗他骄傲自满，他不会自我检讨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保罗的中心是基督，纵使他自己很满意自己的表现，他觉得自己有清洁的良心，他问心无愧。保罗说，但这不能证明我就是忠心的，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，他的主人是基督，基督满意才重要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服事不是你自己满意好就好了，你自己问心无愧好了就好了。保罗说，纵使如此，我的主人是基督，他满意最重要。所以保罗的服事是为了讨基督耶稣的欢心，是得他的满意。我记得有一次在职场上班，当时我还不是传道人，在外面上班的时候，每年公司都有绩效考核，而这些考核都牵涉到每一个员工最关心的问题，就是什么？你会被加薪，对不对？有一次老板他采用了一个新的考核方式，今年不一样，我们来换一种新的考核方式。他要员工自己填写自己对工作的满意度。你们有没有这样写过？老板叫你写，你觉得你对你自己今年的工作满不满意？写一写。你要怎么写？满不满意？满不满意你今年自己工作的表现？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？他会写啊写啊写啊。无论你是真心觉得哇，我对自己公司真的是非常的卖力牺牲奉献，你怎么样去写？ 或者是你吹捧自己，你明明只有尽三分力，但是你却写成十分。无论你怎么写，最后这份考核表回到哪里？还是回到老板那里。老板最终有裁定的权利，他说了算。啊，这个员工把自己写得这么好，真的吗？平常我看他工作也不怎么样啊，把自己写成这样子。老板说了算。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知道，他生命的中心是基督，他的侍奉不是让自己满意，他的侍奉是为了让主满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也提醒了我们，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，你是讨人的欢喜还是讨主的欢喜？今天你是看重人给你的称赞肯定，那个是成为你的服侍的动力吗？还是你是讨主的喜悦？你因为知道你的生命的中心是基督，所以你因此而服侍。第二点，服侍基督有中心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会想要找怎样的员工？当然你不同的职位要求可能会不太一样，但无论如何，老板都希望员工能够怎样？聪明一点，长点心眼，主动积极，勤劳，懂得老板的心思，能够为组织的利益着想。同样，神所要的仆人也是有要求的。第二节，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怎样？有忠心。面对哥林多人教会，对保罗来说，什么是忠心？忠心就是忠于他所领受的福音，并且传讲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。这是保罗他所对忠心的理解。但是这是哥林多教会所看为愚拙的，也就是他们论断保罗的地方。如果传的是人的口才，传的是属世的智慧，那个叫不忠心，但那反而是哥林多教会拿来夸口的。保罗说，我宁愿做一个讨神的欢喜忠心的仆人，也不愿意做一个得人称赞却不忠心的仆人。忠心就是传讲纯正的福音，忠心就是传讲被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保罗说，我不传别的，这是忠心的表现。保罗提到神奥秘式的管家，这奥秘式不是玄而又玄深奥隐秘的事。奥秘式这个之前我们在二章七节已经讲过了，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里头讲到说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。什么奥秘？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以弗所书三章五到六节把这个奥秘写得更清楚了一点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，请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。保罗说，我是这个奥秘式的管家，这奥秘过去是隐藏起来的，但现在却显明出来。这奥秘是什么？就是外邦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上帝的后嗣。保罗说，我传这个。所以保罗的忠心他表现在传纯正的福音，他不讲别的， 他只讲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。其次，福音它不单只是个知识，它不是知识用嘴巴说说就好。我们以为传福音是动动嘴巴就好，不是，福音是生命之道。因此保罗的忠心表现在他的生命，他活出基督，他用生命来传福音。所以换句话讲，弟兄姐妹，活出基督是忠心的表现，活出基督是忠心的表现。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讲，就好像今天你戴一个戒指在手上，你戴的戒指代表你对婚姻的忠诚，这个是在婚礼，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牧者常会讲的，这个代表我对你的忠诚。但是忠诚用讲的就好了吗？你没办法只是用讲的，对不对？忠诚表现在什么？在你是不是真的在实际的行动上对你的配偶忠诚，那是活在你的生命里头的。同样的道理，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用他生命来传的，是他活出基督，这是他忠心的表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活出基督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听起来好像又大又难的题目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活出基督是一个生命成长渐进缓慢的过程，没有人可以一步到位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会磕磕绊绊的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认知，活出基督的能力是来自于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基督，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活出基督的能力是来自于神。如果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与虔诚，用中国人善常用的话叫修炼，我们在修炼自己，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跟虔诚，我们在修炼自己，你要想要自己做一个好人，想要做一个善人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那其实我们是在喂养你自己的骄傲。一个清楚知道活出基督的能力是来自于神的人，他会谦卑下来，因为他知道不是靠自己可以活出基督，他知道那活出基督的能力是来自于神，所以他会谦卑下来。可是如果你是靠你自己，靠你自己修炼持守，其实最终你是会成为一个骄傲的人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。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的神能又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是一段活出神性情的经文。经文里头讲到说，神的神能，神把他的能力，他神圣的能力赐给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认识基督耶稣，因为我们认识那用他荣耀及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认识基督耶稣，所以神把他的神能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做什么？让我们可以过一个虔诚的生活。 所以就是经文里都讲到的，你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那意思是说，借着这个能力，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。同时，他也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让我们可以透过心里面所居住的圣灵，脱离世上由邪恶的欲望所引起的败坏，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品格上，渐渐有上帝的性情。所以这是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所讲，我们要活出敬虔的生命吗？我们想要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吗？不用担心，神已经把那个能力赐给我们，不是靠你自己努力去修炼，不是靠你努力去守这些律法，不是靠你努力的去持守，不是，能力来自于神。既然活出基督的能力是来自于神，可能就有人会问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就两手一摊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，反正都是上帝的能力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一节就接着说了，能力来自于神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正因这缘故，这因这缘故，这缘故就是神把他能力赐给我们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分外的殷勤。所以你的出发点就不一样，你的出发点一个是靠自己修炼，你很努力很勤勤的修炼，一个是我知道能力来自于神，所以我靠着神的帮助，我分外的殷勤。两个出发点是不同的。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的。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如果你们生命是没有改变的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瞎眼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，同样的字又再次出现了，彼得说什么？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讲到基督徒得救之后生命一定要改变，因为神把那个能力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殷勤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这样将来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基督耶稣的国，而且在过程当中永不失脚。所以彼得在这里所讲的，跟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段经文非常的像，对不对？圣灵所结的果子跟彼得这一段经文所讲的非常的像，那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要活出上帝那美好的性格来，而借着我们的生命彰显出上帝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若活出基督，就会在这生命当中的这些面相有所表现，我们从信心德行各方面 你就会看到他不断的成长。第三点，得神称赞乃忠心。第五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。时候指的是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要亲自降临，还要公平公正判断自己的仆人。我们刚才讲过，最后的决定权在主人那里，他要判定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，还是要判定你为又懒又恶的仆人，他说了算。所以 主来的时候，他亲自降临，他要公平公正的审断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告诉哥林多人，其实他是在劝哥林多人，你们要停止因分党而对他的论断，并且提醒哥林多人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向神隐藏，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神他是光，在他那里毫无黑暗，他的光会把万物显露出来，包括隐藏在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动机。别人可能看不到，但上帝都知道。那在你内心深处的那个动机是什么？所以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，代表他自己也在神的光照里头，所以他坦然无惧，他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但是他把他自己交托给审断判断他的主。这句话有两面性，一面是保罗他和其他忠心的仆人，他们会领受从神而来的称赞，同时保罗他是也是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他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忠心的渴望，渴望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但另一面，如果哥林多人不悔改他们分党论断的恶行，那么将来在那个日子，基督要照出个人暗中的隐情，要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个时候他们就要面对基督耶稣最终的审断审判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是要得神的称赞，还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警戒，我们忠心渴望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吗？这是你的忠心吗？你想要得神的称赞吗？你如果想得神的称赞，你就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你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你就要确立你生命的中心是什么。当你生命的中心是基督，那么你在服侍的时候才能有中心。当你中心的去服侍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得到上帝的称赞。有一个富翁，他一辈子干了很多建筑的工程，都是由两个建筑师负责设计盖造的。这个富翁他要退休了，所以这个富翁就把两个建筑师找来，他要进行最后一次的专案，所以就给他们相同的设计蓝图，给他们相同的预算。两个建筑师，一个他感念富翁对他的提拔与照顾，所以他很用心做好这最后的工程以为纪念。另一个建筑师想着富翁要退休了，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不如趁现在为自己多捞一点钱， 所以施工的时候呢，偷工减料。两个人盖完以后，就回来向富翁结案。富翁就说：“辛苦你们二人多年的协助，盖了这许许多多的工程。啊，现在我准备退休了，为了表达我对你们多年服务的感谢，你们这盖好的房子就当做礼物送给你们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忠心，我们若是对基督耶稣忠心，最终我们会得着上帝的称赞，这是圣经的应许，也是上帝对我们的保证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中心是基督。当我们服侍基督的时候，有忠心，并且我们忠心的渴望、盼望从神那里得到称赞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，你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仆人呢？求神帮助我们，并且借着他的帮助，让我们的侍奉就是能够讨他的喜悦，荣耀他的名。恩典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来向你献上祷告。主，我们把我们个人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，你知道我们，我们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的。你知道人心里面的意念，主，你也知道我们的不完全。但是主啊，我们渴望把你当作是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求你帮助我们除去那一切来自于世界的，那一切吸引我们注意力的，主啊，让我们这时候能够定睛在你身上，把你当成我们生命的中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服侍也能够成为一个忠心且良善的仆人，借着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耶稣，使人透过我们能够看到那福音的美好。主啊，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主啊，我们更渴望将来你再来的时候，你能够称赞我们，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可以进来神的家中，与我一同享受那永远的荣耀。主啊，这是我们渴望得到的，愿你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